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7月2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土耳其扩大清洗范围，大批的媒体被查封。美国国务卿克里斡旋南中国海争端，鼓励中国和菲律宾直接对话。美籍出版商在中国被判刑，美国领事提出协助，多次被拒绝。另外，中国近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投放了一则南中国海宣传短片，其中一位英国议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现身，并且他的讲话被断章取义，这位议员表示不满，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一起关注土耳其的政局。星期三，土耳其当局宣布解除2400多名军人的职务，并且查封了数十家媒体。针对阿尔多安总统的政变失败以后的镇压行动，看来正在扩大。至少有一名新闻工作者遭到拘禁，土耳其最大的报纸《时代报》编辑部原来的工作人员有近50人收到了逮捕证。美国国务院表示，对新闻媒体采取的这种行动代表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势头。未遂政变之后抓捕记者，是土耳其政治中出现的令人不安势头的一部分。土耳其国营和私营的媒体都报道说，现在已经有45家报纸被查封，还有3家通讯社和16家电视公司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早些时候，当局向42名新闻工作者发出了逮捕证，其中有16人已经被拘押。星期三发生的这些情况很可能会加重人权团体和西方盟友对阿尔多安下令进行的清洗规模的扩大担忧。这次未遂政变发生在7月15号到16号。新颁发的逮捕令中大部分是针对被阿尔多安政府称为政变推手的穆斯林教士居伦。居伦目前旅居美国。时代报在4个月前已经被政府控制，据称这家报纸原来与居伦关系密切。3月份以来，这家报纸的报道采取了坚定的亲政府政策。这一波对新闻工作者的镇压是政变之后当局对政府官员和学术界头面人物的清洗行动扩大的一个例证。这次政变一共造成了大约300人死亡。另外，土耳其未遂政变和总统阿尔多安随后展开的清洗是伊斯兰主义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的一部分。这些伊斯兰主义者的终极愿景是让宗教在公众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土耳其一些人士看来，这种愿景与世俗化社会反其道而行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创立者穆斯塔法·阿塔图尔克在1920年代就建立起了世俗化的社会，清洗过后世俗化的政权和土耳其民间社会还会剩下什么？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在伊斯坦布尔采访了2名女士，她们中一位是新自由派世俗主义者，另一位是伊斯兰主义者。下面是雷露斯的采访报道。
在野党和执政党的支持者齐声谴责政变图谋，证实这种人民的力量终止了政变。未遂政变之后，埃尔多安大举清洗对手，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也有了更大的空间来推动伊斯兰主义政纲。前在野党议员梅尔达·奥努尔相信，政变之夜勇敢阻挡坦克的人民力量也会阻止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主义国家。不过眼下的形势让他担忧。
目前是在清理激进伊斯兰分子，但是另一方面，当局不想保留那些希望维持世俗民主共和国体制的人。 眼下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真正的清理清洗，还是只不过采取一些行动来维持他们的地位。
奥诺尔说，世俗主义在土耳其根深蒂固，他相信土耳其在东方穆斯林和西方欧洲之间所处的地位起到保障作用，让土耳其人永远也不会接受伊斯兰主义政权。
他们看到了本地区那些非世俗化的国家的情形，土耳其从来就不羡慕伊拉克、叙利亚或者伊朗，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样子。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从来不羡慕欧洲的自由主义。
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将培养虔诚的一代人，并带头推动建立清真寺。政变之夜，希卡尔·卡普兰加入了那些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勇敢面对坦克的人群。
对我来说，这座桥再也不一样了，人们在这里献出了生命。我热爱伊斯坦布尔，可当我看到这座桥的时候，它对我来说永远也不一样了。
卡普兰是一位知名作家，为一份亲埃尔多安的报纸撰稿，他觉得如今更加自由了。就在几年前，阿塔托尔克时代就已制定的法律禁止戴头巾的女性从事某些工作和担任公职。
我认为让女性加入劳动大军，让所有类型的女性都能进入议会或其他岗位，这在女性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并为女性争取了权利。我认为这只会加强世俗主义，而不是相反。
博斯普鲁斯海峡分开欧亚，土耳其再次处在交叉路口，试图在东西方的价值观之间架起桥梁。美国之音雷露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维基揭秘星期三公布了据他所称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服务器上获取的29个录音，这些语音邮件显然是从7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的电邮账号当中拷贝下来的，其中有些同僚对桑德斯在民主党中的影响感到不满。据报道，一位留言者不希望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并且反对桑德斯提出的该党2016年竞选纲领。这是维基揭秘在过去几天里第二次公布泄露的文件，第一次恰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维基揭秘公布的20000份邮件导致该组织主席戴比·舒尔茨辞职。维基揭秘是一个公布匿名消息人士和泄密者提供原始文件的组织，他在公布这些文件时没有说明消息的来源。这些邮件在2015年1月到今年5月被泄露。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6月宣布他的系统被黑客入侵，但是民主党官员当时说俄罗斯的黑客对这一入侵负责。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就维基揭秘公布的电邮发表评论，也没有质疑它的真实性。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阐述了为什么他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应该在他明年1月卸任时接替他成为美国总统。他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没有一个人比希拉里更胜任这个职务。在宾州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奥巴马强调了希拉里在他政府中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他把希拉里形容为这样一位候选人，他相信当所有背景的人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加美好。奥巴马还谈到了希拉里的从政经验，例如他在他第一届总统任期内担任过美国国务卿，并且以此与毫无公职经验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进行对比。当奥巴马提到川普的名字时，人群当中爆发出一片嘘声。奥巴马说，不要嘘，要投票。奥巴马说，上个星期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存在的问题非但没有提出严肃的解决办法，反而煽动不满、指责、愤怒和仇恨。奥巴马总统批评了川普的竞选班子提出的在美墨边境建造围墙以及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等建议。奥巴马还对川普向北约盟国发出强硬的信息进行了抨击。川普表示，在美国提供援助之前，他会坚持让这些国家首先履行自己的财务责任。奥巴马说， 川普奉承普京，颂扬萨达姆侯赛因，并且告诉在911事件之后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北约盟国，如果他们要得到我们的保护，就必须付清会费。但是奥巴马说，美国承诺不会提出会费额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表示，他将鼓励中国和菲律宾为解决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进行对话协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了在老挝两天的访问之后，星期二晚些时候前往菲律宾，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面。星期二，克里在老挝万象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举行记者会。克里说，他鼓励中国和菲律宾进行双边对话。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对话的过程。中国表示，中方愿意并准备与菲律宾展开对话和双边协商。今天下午我就要启程去菲律宾，我将鼓励杜特尔特总统开展对话和谈判。
克里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在老挝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说，王毅在会谈中表示，希望美国支持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恢复对话。海牙仲裁庭7月12号在中非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上作出对中国不利的判决之后，中国表示拒绝接受这一裁决。克里表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海上争议至关重要。
我要强调的是，和平解决争端对我们所有人都是绝对重要的。美方敦促所有申索方做出负责任的行为，并保持克制。
中国经常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制造事端，对此克里表示，
美国不偏袒任何一个申索方，我们不参与任何一方的主权要求的实体内容，我们争取的是绝对支持法治、支持法律程序和外交，从而解决人们持有的分歧。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东盟十国的大部分成员在北京的强硬主张面前力求团结一致。不过在星期一的东盟共同声明中却没有提到任何与国际仲裁有关的内容。有报道说，在中国的盟国柬埔寨的坚决抵制下，声明放弃提及这一仲裁。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了会晤，双方表示要加强美菲两国在范围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早些时候，克里与菲律宾外长举行了会谈。克里随后表示，美国将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支持菲律宾与中国通过谈判解决纠纷。菲律宾外长则呼吁中国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菲律宾外长亚塞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将协助菲律宾武装部队现代化，以应对动荡不安的地区形势。
今后美国与菲律宾签订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将增加两国军队共同训练的机会，这将有助于菲律宾武装部队现代化，有助于菲律宾军队在应对21世纪时的威胁能够增强效能。
克里与亚塞会谈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负责联合国海洋法问题仲裁的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最近做出的有关中国与菲律宾海洋权益争端的仲裁。仲裁裁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声索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和主权声索不但跟菲律宾冲突，而且也涉及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美国敦促菲律宾和其他有关国家通过谈判解决纠纷。
在我们说我们敦促谈判的时候，我们显然是基于一种谅解，这就是我们的盟友菲律宾只能按照菲律宾政府可以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菲律宾外长亚塞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法，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To begin with，
首先，中国和菲律宾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约国，中国和菲律宾都是一贯表示要遵守国际法、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 因此我们希望在跟中国进行谈判的时候，或跟中国进行双边会谈的时候，我们能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际法框架内解决我们和中国的海洋争端。
菲律宾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许多岛礁在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联合国制定海洋法公约的谈判过程中，中国力主海洋法公约明确包含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规定。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星期三在首尔举行集会，纪念第63个韩朝停战日。韩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坚决反击朝鲜的挑衅行为。在此前，朝鲜星期二举办了纪念活动，朝鲜军方高官扬言，美国胆敢挑起新的战争，就彻底的消灭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63年前的今天，朝鲜停战协定在韩国和朝鲜边界地带板门店签署。韩国把这一天称为韩国战争停战协定日。韩国总理黄教安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表示要以严密的国家安全态势，坚决还击任何来自朝鲜的挑衅。
韩国政府将保持无懈可击的国家安全态势，跟联合国等国际社会和朝鲜战争参战国保持合作，坚决回击来自朝鲜的任何挑衅。
黄教安还表示，韩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直到朝鲜放弃核武器。一天前，朝鲜举行了类似的大会，纪念朝鲜所称的第63个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日。朝鲜称那场战争的胜方是朝鲜。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朴永植大将在会上表示，如果美帝国主义挑起战争，必将再次战败。他还说，朝鲜军队和人民必将全歼入侵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军队携带大批的武器装备抵达俄罗斯，参加即将开始的军事比赛活动。中国这次将参与几乎所有的比赛项目。中国军队所携带的许多武器装备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组织举办的国际军事比赛活动将在本月底和下月初分别在许多地方开幕。今年军事比赛活动的规模和比赛项目的数量大大超过去年。比赛活动涉及海军舰艇、登陆作战、侦察兵、战地厨房、防空导弹、架桥渡河、坦克和装甲车的射击和越野奔跑，以及轰炸机对地目标的攻击等等。中国这次将参加23个项目中的22个项目的比赛。今年的比赛地点遍布俄罗斯全国各地，从莫斯科郊外到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从最西部与北约国家相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州到西伯利亚，同印度、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其他参赛国家相比，同往年一样，中国是唯一一个不使用俄罗斯武器、自行携带武器装备参加比赛的国家。大批中国武器装备已经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和其他途径陆续抵达俄罗斯境内的各个比赛场地。两架中国空军的歼轰 7A 轰炸机和一架伊尔 76MD 运输机星期一飞抵距离莫斯科200多公里远的俄罗斯梁赞州的一家军用机场，他们将参加在那里举行的轰炸机比赛活动。与联合军演一样，军事比赛活动也可为俄罗斯了解中国军队、观察中国军队的战力和研究中国武器装备提供机会和平台。塔斯社说，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携带并全部使用自己的武器参加比赛，是因为中国有钱。另外，中国在俄罗斯的演习和训练场地可测试自己的武器装备，因为这些场地的条件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歼轰 7A 的多种性能优于俄罗斯的苏-24战斗轰炸机。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说，中国这次共带来5辆新式的 T-90B 型坦克参加比赛，中国为此对过去曾参加过比赛的T-96A 型坦克进行了更新改进。 T-96B 型坦克更加完善了动力和行走系统。中国显然想通过这次比赛对改进型的坦克进行测试。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的 T-96A 型坦克在以往比赛中在动力和灵活性等方面都比俄罗斯的 T-72B 型坦克稍逊一筹，但在射击精度和速度等方面更优于 T-72 坦克。中国坦克给俄罗斯留下的总体印象仍然很好。中国拿出先进武器去俄罗斯参加比赛，一方面能展示中国武器的优秀，为中国武器出口做宣传，另一方面可提高中国军人在与潜在的竞争对手和假想敌交手时的自信心。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奇认为，与俄罗斯完全不同，中国拿出了较新式的武器参加军事比赛活动。赫拉姆奇奇说，我想说的是，中国在比赛中所使用的武器要比俄罗斯的更好，另一方面俄罗斯并没有把最好的武器拿出来参加比赛。赫拉姆奇奇说，俄罗斯举办军事比赛的主要目的是宣传自己的军队，并附带推销武器。中国参加军事比赛也有类似的目的。参加去年军事比赛的俄罗斯将领透露，中国军队通常拒绝其他国家的军人参观或是使用中国的一些主要武器装备。与此同时，中国也从来没有夺取过第一名，各项比赛的冠军通常都由俄罗斯军队获得。去年在里海岸边参加军事比赛的中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人说，他们所携带的两栖登陆装甲战车在性能上和抵抗风浪等许多方面都要比俄罗斯的装甲战车更好。比赛时由于有的日子风浪较大，俄罗斯方面宣布取消一些比赛科目，但中国武器装备应对那些风浪绰绰有余。中国军人因此怀疑俄罗斯方面因为怕输给中国取消了一些比赛科目。俄罗斯国防部的高级将领最近表示，中国军人今年在自己的境内举办军事比赛活动，不过由于中国已经意识到比赛可以提高部队的训练水平，明年可能会有一半的比赛项目将在中国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说，中国多次拒绝美方提出的为一名被监禁的美国公民提供领事协助的请求。这名美籍华人出版商因为在中国销售未经批准发行的时政杂志，日前在深圳被判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7月26号宣布，对王建民等四人的非法经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王建民犯有非法经营罪、串通投标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3个月。王建民是香港居民，也是一名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可以证实美国公民王建民2014年5月31日在中国被捕。自从他被捕以来，我们多次要求中国方面批准美方探视王建民，包括批准美方出席他的审判，这些请求都被拒绝。我们将继续提出与王建民进行接触的要求，以便提供适当的领事服务。
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起诉意见书说，王建民在香港成立出版公司，在香港发行《新维月刊》《脸谱》等出版物，而这些刊物没有得到中国国内刊号。起诉书说，王建民将没有国内刊号的杂志运送到他在深圳的住所，并在大陆销售。据《纽约时报》7月27号报道，《新维月刊》《脸谱》主要刊登消息来源松散的有关中国政治和领导人的文章。起诉意见书说，王建民在2014年5月29号使用回乡证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因涉嫌非法经营犯罪被拘留。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公民如果不使用美国护照进入中国大陆，中国政府经常不允许美国使馆为他们提供领事协助。同时被宣判的还包括杂志编辑香港居民郭忠孝，他被判处2年3个月有期徒刑。另一名编辑刘海涛和王建民的妻子徐忠云被判1至2年有期徒刑，但获得缓刑。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今年的美国大选当中，美中贸易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党都在党纲里指责中国操纵货币，不遵守贸易规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今年的共和党党纲中，在贸易、人权、宗教、学术自由等问题上，批评中国的口气远远比2012年严厉，提到中国的次数也大大超过了俄罗斯等国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接受共和党提名讲话中，批评克林顿支持中国加入世贸。
America has lost nearly one third of its manufacturing.
美国自1997年签署了一些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支持的灾难性贸易协议后，丢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就业机会。他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他的丈夫犯下的又一个巨大错误和灾难。
川普还说，中国是最大的货币操纵者。
We are going to enforce all trade violations.
我们要对有欺诈行为的国家实施贸易法制裁，包括制止中国盗窃知识产权、非法倾销产品，以及他们造成严重恶果的货币操纵。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货币操纵者。
民主党党纲也批评中国操纵货币以及不公正贸易行为。不过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讽刺川普所说的要把工作机会转移回美国的承诺。
He talks a lot about America first, but his own products are made in a lot of countries.
他一直讲要让美国再度伟大，但是他的品牌产品都是在其他国家而不是在美国制造的。川普领带在中国而不是在北卡罗来纳制造，川普衬衫在墨西哥而不是在俄亥俄制造，川普家具在土耳其，相框在印度制造，川普酒具在斯洛文尼亚制造。我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如果他真的要让美国再度伟大，他应该重新开始在美国制造产品。
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告诉美国之音，他担心川普的言论会引发与中国的贸易战。
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总统讲的话是有影响的，甚至总统候选人讲的话也一样。川普还没有调整他的言行，不过按照他的个性，他以后也不会调整。
萨巴托教授说，哪个政党取胜将决定未来的贸易政策。
其实民主党和共和党过去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是一致的，由于川普的反贸易言论为他赢得了很多好处，所以民主党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他们的自由贸易立场。如果民主党大选获胜，可能主张自由贸易的一派会有更大的影响。如果川普获胜，那么他可能会降低甚至取消我们已经签署的贸易协定，那将引发很大的混乱。
曾经参加过总统选举的前民主党籍众议员库西尼奇批评两党在制定贸易协定时都没有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两党都出卖了美国的工人阶级，他们签署贸易协定，丢失了数百万的工作，降低生活水平，压低工资，减少福利，缩减退休金。说那些政党能够为劳动人民创造一个新美国，保障社会保险，增加工资和工作以及医疗与教育保障，那是梦幻。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被认为是一个没有中国但是针对中国而制定的协定，也是今年大选屡次被提起的一个话题。在今年初选中，一度给希拉里·克林顿构成重大威胁的民主党参选人参议员桑德斯是国会中极力反对 TPP 的力量，这也是很多人支持桑德斯的原因。美国著名电视财经节目主持人多布斯说，仅就 TPP 这个议题来看，中国应该愿意看到川普成为总统。
Well, the Chinese should be very thrilled.
中国人应该很高兴看到川普在引领反对 TPP 这个话题。TPP 是针对中国的，要将太平洋周边国家联合起来，把中国排除在外。这种排除的做法不应该是美国的前景。川普说，我们要订立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协定，而不是那种有5000页长、令人窒息的文件。那样的东西没有人去读，也没有人能弄明白。
川普号召桑德斯支持者中那些反对 TPP 的人加入他的阵营。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杨晨等费城报道。
印度拒绝延长中国新华社3名记者的签证，并且要求他们限期离境。 印度流亡藏人欢迎印度政府的行动，与此同时，中国对印度发出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政府近日拒绝延长中国新华社派驻印度三名记者的签证，并要求他们七月底前离境。这三名中国记者分别是新华社驻新德里分社社长吴强、驻孟买记者于永刚和唐璐。其中吴强的记者签证去年底到期后一直在逐月延长，印度没有就拒延签证正式说明。法新社称，这三名中国记者从事了与身份不符的活动，引起印度安全部门关注。印度时报报道说，三名记者中的两人曾在去年使用假身份前往印度的班加罗尔，秘密会见流亡印度的藏人，引发印度政府关切。印度当局规定，未经特许，外国人不得进入上述地区。中国记者在藏人中活动意欲何为？流亡印度藏人对事件作出反响。自由西藏运动学生事务干事长丹增色拉说
China sending spies is not a new thing. It has been happening for so many years. And that was one of the bold
中国派遣间谍不新鲜，多年以来一直如此。这是我所见的印度采取的大胆行动之一，对此我很高兴。不过与此同时，中国还在进行网络间谍活动，或者对印度政府官员进行网络攻击。
Cyber spy or like cyber attack on Indian, like Indian government officials.
中国环球时报对这次事件立即发表社评，称印度拒发新华社记者签证很是小气。不过，现在这篇社评在环球网上已经被删掉。流亡印度的藏人活动人士洛桑旺亚说：“
Xinhua is a state-run news agency.” So which means all the staff, the three journalists are in there.
新华社是官办通讯社，这就意味着所有三名工作人员，也就是这三名记者都由官方发薪。因此说，同其他独立通讯社和新闻机构相比，问题就显得更加敏感。显而易见，中国也因此将这个问题视为极度敏感。很显然，中国会讲出印度将不得不面对后果之类的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近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投放了一则南中国海的宣传短片，声称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诸岛，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主权。但是出现在该宣传片当中的一位英国议员德西，自己被现身于这样的宣传片的时候表示吃惊，并对自己的话遭到了断章取义感到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段宣传片长3分12秒，用碧海蓝天的美丽画面呈现了南中国海诸岛的风景。宣传片还用英文字幕告诉世界观众，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了南中国海诸岛，并对其逐步确立了无可争议的主权和相关的权利。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国务大臣凯瑟琳·维斯特、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的前署长罗斯义以及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马苏德·哈利德等出现在镜头中。片中所引用的维斯特的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支持中国通过对话解决争议的立场。维斯特说
I think talks are crucial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to be careful.
我认为对话很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原因。是的，我们需要解决一些地方问题，用成人的方式来进行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其他三人均有亲中国官方的背景。吴世存所在的中国南海研究院是中国海南省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是经过中国国务院批准的。罗斯义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年轻时曾担任过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他还经常为中国的英文官媒《中国日报》撰文。罗斯义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持支持的态度，而哈利德所代表的巴基斯坦则是中国的亲密的盟友。在片中，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强调，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的主权具有足够的历史和法律的基础，而罗斯义则认为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无法成立。哈利德认为和平协商才是妥善处理南中国海争议的途径。
维斯特的新闻秘书告诉电子新闻杂志 Quartz 说，今年5月维斯特在北京参加第5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期间，曾接受几家电视台的采访，说了这番话。但是在给 Quartz 杂志的电子邮件中，维斯特表示他对自己的言论被用在这样的场合感到吃惊，他还说自己的话被断章取义了。维斯特在电邮中写道，我对此感到困扰和担忧，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评论会被用在这样一个场景下，我很高兴能有机会接受采访，表达我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担忧，表达共同努力确保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用了这段采访画面暗示我在支持中国对这些岛屿的立场，我感到不高兴。他对自己所说的话做出了澄清，他说，我坚信对话对于确保地区和平非常的重要，海牙的仲裁进程本来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大家可以以一种成人的方式来解决争议。这位英国议员还说，他在英国议会当中的记录显示自己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以及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而且他还敦促英国政府尽力确保国际法得到维护，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可以稳定。他说，在参加第5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时，他就对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关切，特别提到英国、欧洲国家以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填海造岛和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维斯特说，自己在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的当天还向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提问，今天早些时候海牙仲裁庭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权利作出裁决，支持了菲律宾的立场，请问外交大臣，你认为常设仲裁庭的裁决应该得到尊重吗？你同意中国政府不接受立场不仅会给中国带来声誉上的严重损失，也会严重破坏国际法吗？这部南中国海宣传片从7月23号开始在纽约时报广场爱好楼的大屏幕上以每天120次的频率密集播出，计划播出到8月3号。时报广场是世界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每年的客流量达数亿人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立法院通过处理国民党不当党产的法案之后，民进党立委认为未来政党将可以进行公平竞争，国民党立委表示去掉了政治上的包袱会再站起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志杰告诉美国之音，立法院日前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条例之后，国民党的党产必须归零，政党之间将可以在公平的基础上竞争。
好，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说回归正常的政党政治，也就是说党产归零之后，未来啊，不管是哪个政党，都可以用自己政党本身的力量，然后去取得人民的认同。
许志杰委员还说，国民党的党产结构相当复杂，不过未来成立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将依法调查进行整理。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星期三表示，法律要求公布生效之后立即开始，所以要赶快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这项法案通过之后，国民党未来的选举经费势必会减少，可是也去掉了政治上的包袱。
很多党员心里会不平不舍，很多的愤慨，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的最谷底。那最谷底当然我们会有一定的艰困艰难的程度。
联社委员还指出，只要党员的心还在一起，大家共度难关，拥抱民众，相信国民党会再站起来。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批评说，民进党对国民党赶尽杀绝清算斗争，让台湾最可贵的民主公义沦为祭品，也在台湾民主发展史上留下最丑陋的一页。洪秀柱呼吁党员，财产可以被掠夺，但是理想和勇气不能被剥夺，国民党不能因为眼前的政治迫害而灰心丧志。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表示，国民党不需要担心将来选举缺少经费的问题，因为总是有支持民众愿意赞助。
那最后看国民党自己。那如果他能够做很清楚的定位，来做一个政策上面重新的这个再出发，这个有没有党产其实不重要了。
杨泰顺教授还指出，党产追讨起来并不容易，可以预见未来的几年，国民党和政府之间将出现许多官司。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005年担任国民党主席时，就曾经提出党产归零，还将中央党部大楼卖给了民间企业，并归还了政府几百笔的党产。国民党表示，处理党产的原则，首先要解决人事以及办公处所方面的经费，其余则全数捐作公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新政府上台之后，强调发展五大创新产业，其中之一是要将台湾发展成为亚洲的硅谷，提升台湾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不过有专家说，中国为建立半导体产业而在全球大肆的并购，为美国和台湾原来极具优势的半导体产业都带来挑战。美台要维持竞争力，必须进一步加强彼此在相关产业的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台湾的信息技术及半导体产业仍然在全球位居领导地位，但是面对后来居上正以国家力量投入巨大资金在全球并购半导体公司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台湾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下滑。美国半导体协会副总裁古德里奇星期二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研讨会中表示，半导体是美台重要经济产业，双方长久以来建立了紧密的供应链关系，但中国也在推动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在传统半导体市场增长来源，例如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市场已放缓之外，这已成为美国和台湾的产业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古德里奇说
And this really has been a consensus by the global industry that China has made it explicit that they want to.
全球半导体产业有一个共识，认为中国已经明确显示要有自己的半导体产业。现在业界逐渐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你必须付出成本才能打入中国市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不仅对台湾，也对美国带来挑战，就是如何维持竞争力以及如何维持市场准入的问题。
古德里奇认为，台湾的优势在于研发能力、人才及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例如最近通过的营业秘密保护法，就是维持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国际经济所所长陈信宏说，台湾是美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重要供应链，包括英特尔、微软、戴尔及苹果电脑等大厂都依赖台湾的零件和生产线，甚至连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一开始在美国找不到合作伙伴，也到台湾与富田电机及和大工业合作，因此美台之间还有许多新的合作领域可以探索。陈信宏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和美国一样，台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市场，但北京当局强势的政策让美台都必须考虑应对作为。陈信宏说，
如果台湾现在要发展更多的经济的动能，或者说是创造就业机会，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大陆其实它有时候在某些的政策太过强势，的确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是有一定的影响。那所以我某种程度我也觉得说，你跟大陆交往就一个最大的难题就在于说，大陆什么东西要自己要。所以我想美国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对啊。那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完全放弃大陆，但是我们也要想办法去跟其他国家合作呢，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
为争取中国庞大的市场，全球芯片代工大厂台湾基体电路计划在南京设立12寸芯片厂，许多台湾的半导体工程师及高管人才也选择到中国发展，而是否允许有中国官方色彩的清华紫光集团投资台湾3家封装测试公司，也在考验着 蔡英文政府的经济部门及国安团队。台湾半导体协会希望政府在不影响公司控制权与经营权的情况下开放中资申请投资。据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2015年11月的数据，台湾的晶圆代工在全球市占率为 76%，其次是美国的11%，再来是中国的8%。至于最重要的集成电路设计，美国占全球62%的市场，其次是台湾的18%，中国则是10%。台湾与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差距只有2到3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刚刚发布的一份中国信息化发展战略指导性文件中，中共当局强调要强化对网络舆情的管控。中国政情观察人士认为，这份纲领性的文件显示，习近平政府不但无意开放言论自由，反而更是加快了建立威权统治的步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网星期三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这是当局为规范和指导中国未来10年信息化发展而制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网络言论也做了规范和指导，除了中共一贯强调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及坚决防范和打击通过网络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政权、破坏统一、窃密、泄密等行为的内容，这份纲要还指出，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传播平台都被纳入管理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公安部宣布，从7月27日开始至10月底，将在全国范围内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专项整治工作。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消息，公安机关在专项整治期间，将指导网络直播平台全面清理各类违法有害信息，依法关停传播违法信息的账号、频道，查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网络直播平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中国官方的这些举动表明，当局不仅没有开放言论自由的打算，而且准备进一步控制人们利用网络平台发出不同声音。他认为，当局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威权政治。他说，
威权政治就是恐吓政治。那么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的民智已经开放，那么有相当一批的人这个已经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维护自己的权利呢变得非常敏感。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中国的发展和现实的整治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是当局这个绝对不能接受的。
和平表示，对比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习近平上任之后对社会民众的不同声音进行了更加全面彻底的打压。纲要中还强调，发展互联网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并且要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当局近期针对网络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管控行动。中国媒体周一报道，包括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在内的多家新闻网站，因其节目内容严重违反有关规定，影响恶劣，被责令整顿。此外，一些个人也因为在网络上发布的内容遭到当局整治。前不久，浙江台州一名街道干部因为在其个人的 QQ 空间发表了批评浙江官方为筹办 G20 峰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文章，被当局行政拘留，后转为刑事拘留，并被开除公职。安徽一名大学生因在网上转发了一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 PS 图片，被安徽当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泛民的社会民主连线的成员星期四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前往中联办，抗议香港传媒人王建民、郭忠孝因为在香港出版政论刊物而被中国内地以非法经营罪等定罪，星期二在深圳被分别判刑。
声明联认为这是铜锣湾事件的翻版，严重威胁香港出版自由。此外，香港警方证实从未收到过内地就王建民、郭忠孝案件的通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社民联的约十人在主席、立法会参选人吴文远和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的带领下，7月28日11点多冒着酷暑，手举出版自由不容剥夺，抗议中共政治打压，中共无权干涉，还我出版自由，立即释放王建民，立即释放郭忠孝等标语，从西区警署一路高呼口号，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抗议中国内地当局7月26日将羁押了两年多的香港政论杂志、新维月刊和脸谱的创办人王建民与编辑郭忠孝分别判刑5年3个月和2年3个月。社民联前主席梁国雄议员在中联办大门外宣读抗议信，指内地当局将在香港合法出版政论杂志的传媒人王建民和郭忠孝判刑，严重践踏了香港的出版和言论自由，呼吁港人关注事件，要求有关当局立即释放他们。鉴于中联办依照惯例无人出来接受抗议信或请愿书，梁国雄等人将贴有谴责中共野蛮判决、立即释放香港书商标语的抗议信信封当场烧掉，其他人则将鲜花和标语牌等抛进中联办大院。随后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将两个抗议标语牌贴在中联办门牌上，现场有几十名警察维持秩序，抗议活动平和结束。吴文远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王建民和郭忠孝事件显示，与铜锣湾书店事件一样，内地将打压不同声音的行动扩大到香港，令港人感到出版和言论自由受到损害，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大减。他说，
这次的案件其实就跟铜锣湾书店的事件同类，其实这个是凸显了中共现在对于一些反对声音，不只是在国内还是在香港的反对声音，也会用这些手段去打压、去拘捕，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吴文远还表示，面对强权，港人一定要站出来表达抗议，否则港人目前仅存的一些自由也会慢慢的被侵蚀。他说，
这么多这些传媒人跟这个出版商去布，香港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其实应该要站出来，是捍卫我们现在还有的一丁点的自由。如果我们不站出来的话，现在是铜锣湾书店跟这个王建文跟那个霍忠孝，下一年就会越来越多反对声音的话，就越来越小。
另外，据香港信报星期四报道，香港警方星期三证实，过去两年多，特区政府没有就王建民和郭忠孝的案件收到过内地当局通报，也没有人向警方求助，警方将按现行机制向内地了解情况。而保安局局长黎栋国星期四前往深圳，与公安部及港澳办官员就改善通报机制进行第二轮磋商，目前不清楚是否会提及王建民和郭忠孝的案件。此外，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三证实，王建民是美国公民，但自2014年5月31日他在深圳被捕后，美方多次要求探望并要求听审，都被中方拒绝。科比强调，美国会继续要求与王建民会面，以向他提供领事服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VOA。
旧金山的中华总会馆缠讼三年的撤旗官司尘埃落定，旧金山地方法院本星期判定撤旗决议无效。总会馆的陈设必须恢复原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位于旧金山中国城的中华总会馆是早期美国华侨社会的枢纽，担负了协助早期华裔移民解决就业、法律、生活、教育等各方面问题的功能。19世纪中叶成立，现有7个会馆，各会馆主席组成主席团，以总董为主席团主席，每两个月轮值一次。中华总会馆多年来一直尊崇孙中山先生，馆内和屋顶都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和台湾当局的关系密切，但近年台湾政局变化，海外华侨和两岸的互动关系也多次出现变数，一些个别的乡亲会馆开始悬挂五星红旗，形势嚣张，在各地的华府显而易见。2013年的5月25日，旧金山中华总会馆轮值总董黄荣达在43位商董出席月会的情况下，投票表决商董提出的撤除总会馆所悬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动议，结果在21票赞成、20票反对、1票弃权、1票下落不明的情况下通过，数日后就执行撤旗行动。而从未涉足中华总会馆的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当时的总领事袁南生也带领属下首次访问总领馆。2013年10月，中华总会馆的商董周达昌、关宗鲁和张耀庭把黄荣达告上法院，声称撤旗决议违反了会馆的章程。旧金山地方法院星期一公布终结判决理由书，审理本案的法官丽贝卡·怀斯曼认定，被告黄荣达等人移走和会馆有长久历史渊源的青天白日旗帜，只陈列美国和加州旗帜，违反了中华总会馆的章程。在判决理由书中，法官引述过去中华总会馆类似提案的历史，认定陈列国旗与否是构成章程所规定的重大事件，今后如有争议，必须得到超过2/3以上出席商董的投票才能成立。代表原告的律师邵仪台说：“
我们告的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违反章程。第一个就是这个国旗案本身是重大事件，这个重大事件应该有两个人提议，四个人复议，这些条件都没有达成，就是章程里面所有要件都没有达成。”
邵仪台表示，法官认定被告黄荣达等在2013年3月25日宣布通过撤旗动议，撤走和中华会馆有多年历史渊源的中华民国国旗的动议，是侵犯了他对旧金山中华总会馆法定董事的信托与忠诚的责任。邵仪台指出，
然后他们决议的时候连半数都没有通过，事实上这个也是重大事件，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才能够通过。
法官因此宣布，当日会议撤旗的投票并没有得到出席商董半数的票数，所以决议无效。法官在判决理由书中要求被告将当年总会馆召开会议后撤走的物品放回原处。据旧金山的《星岛日报》援引被告黄荣达的看法，以为法官并没有明说要将旗帜再度挂上中华总会馆的屋顶，是否上诉还有待商董会决定。《星岛日报》还报道，代表被告一方的律师高金表示，商董会是否要重新挂起被撤下的旗帜是中华总会馆的内部事务，他不便表态。旧金山中华总会馆的资深董事林炳昌表示，目前总会馆的55位商董都不是来自于台湾，新任的商董当中许多来自中国大陆，随着老华侨背景的成员逐渐凋零，他担心再度出现撤旗动议的时候，即使需要2/3的票数也将容易通过。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